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今天回到了就是我们的 You Lif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今天与民有约要带大家来到了我现在这个场域哦，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咯。相信大家呢看到这个环境，尤其在我们的后面的背板哦，就看到内政部。当然来到内政部就要来去找找徐国勇我们的部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部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来，我们主持人，我们所有的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是，当然呢，对于啊这个非常亲民呢，大家非常喜爱的部长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实际上呢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哦，看他办公的情形，可以了解今天我们的议题很特别，跟我们的民众是有相关的，针对的呢就是乐国街道自在通行，我们的公共通行权的政策。不过大家会听到这个政策好像很硬。我们应该要轻松一点，对不对？
其实公共通行权，当然你要这样听起来，哇，通行权，讲到一个权，就好像你如果违反就会有肃杀之气，其实不会啦。我们在这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去了解什么叫公共通行权。事实上我想可能有人听过说计程道路，有没有听过这个？
计程道路没听过了。
计程道路大家比较知道，因为它是私人的土地，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叫做地役权。我们在民法物权篇里面有个地役权，那个就是说因为你公私人的土地，然后因为提供他人方便之用，那在这个长期的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地役权。那这个地役权要设定，可是如果是公共的，有一些是公家的，那就当然没有什么设定的问题。可是私人的土地提供私人用久了以后，也会形成公用地役权，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嘛？哈，说这叫继承巷道，有没有听过？
有，这是以前。
对，那但是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个，但是它的实质内容跟这个几乎是有一些，有一些相连呐。不完全一样哦，但是有一些相连。所以我最主要是说，大家应该听过前瞻基础建设嘛？那什么叫前瞻基础建设？我趁机会给大家复习一下，叫做绿树水稻乡、石安少子化，还有少子化。这个肉音了少子化，还加上一个什么人才的培育啊，绿树水稻乡，绿就是我们的绿能嘛，数位建设，绿树水环境
是
那道轨道乡，我们的城乡建设。好，那提到这个当然就提到了我们的少子化、食安跟人才。其中少子化，我们为什么少子化列为前瞻基础建设？也就是因为我们进入老年社会。
真的，这个高龄化社会也是很多朋友哦，这个是很伤脑筋。不过呢，它可以跟前瞻计划把它结在一起。
这个都会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少子化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高龄社会嘛。我们如果年龄65岁以上，有7%就叫高龄社会；但是如果14%就叫做高龄化。然后如果20%就叫做超高龄
还有一个超高龄，
超高龄
今天大家学到了
那我们台湾很可能很快就会进入超高龄。
日本现在是，
日本现在就是，所以我们以后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口非常多。那我们少子化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儿童要多加保护，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你们推着小朋友，推着婴儿车，然后在骑楼或者在人行道上，突然间这边也被挡住，那边也被挡住，这边有摊贩，那边有脚踏车，这边有摩托车，你会不会生气？
会，
一定会嘛。
对，
好，这是我们对少子化我们要去照顾他。可是如果你等你老了，像我已经超过60了，
有吗？你是今年才40岁。
不要骗人。
没有，真的，看外表大家。
我可以，其实我可以当阿公了但是因为我女儿还没生，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还没有成为阿公，所以还尚未成功
了解。
好，开玩笑哈。那我讲说，如果我们已经迈入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你拿着拐杖，你想你已经走路不方便了，
然后还被这个道路阻止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对，
一定会不开心。
如果摔跤就更惨。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我们在公共通行权里面，我们大家要有这个概念。那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形成，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我们要让 整个概念从小朋友一直到老年人，大家都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照顾我们的
小朋友，
小朋友，幼期幼，然后呢，我们可以照顾老年人老期老，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整个社会在通行更方便，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应该有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啊喜欢到日本啊这些先进国家去玩？哦，到美国，你发现他们对公共通行权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他们把这个人行啦、啊，还有包含了路行啦、啊，还有包含了这个通行，就所谓的这个车子，或者是脚踏车，跟人，他都把它分得非常清楚。
对，没错。
不是只有这样子，人行道是非常的平整的，
而且非常绿化。
对，不会凹凹凸凸。我再举个例子，外面如果下雨，你会走在骑楼，对不对？
对，遮雨。
那骑楼要怎么建造？骑楼必须要一点斜度，所以我们的营建署就会规定，当你骑楼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斜坡，那个斜坡还必须不影响你走路。可是为什么一点点斜坡的角度呢？
感受不出来，
你感受不出来，可是一定要有。为什么？你下一次
是掉下，
对，你下次把水泼下去，发现水是往外面就流出去了。
真的，我们下次来看一下，真的，
这样子才叫合乎规定的。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就不会积水，老年人小朋友走在上面就比较安全，不会滑倒。所以类似这些公共通行权里面有很多秘密嘎嘎很细致的东西，就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等等相关单位要去推动的。
哇，其实大家都知道内政部是一个大部，而且它下面非常分署非常的多，所以你看看这个包含的里面呢，我们刚才讲到前瞻建设的层面就有这么多了，对不对？哇，从小孩如何让小孩子照顾他之外，还让他有长知识，然后到怎么去照顾这个老年人啊，让他呢有一个安心跟安全的道路，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打造了一个真善美的，真就是我们要必须要真正的需求，要符合小朋友，符合老人家等等的需求。那善就是大家从内心里面去了解公共通行权的重要，然后呢，对，将心比心，从自己做起。美就是打造一个美好未来的社会，然后这个社会对我们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很适合生活。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很好的成长，老年人可以安其所终，
是。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打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真善美是我们要去从这里去达到的另外一个面向，达到真善美的一个面向，所以公共通行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不过呢，刚刚部长有讲到一点哦，大家一般的民众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哦，就是说，哎，一般来讲说公共通行权它的一个改善，像刚刚的部长有这么说，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有所谓的计划，因为它一定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对，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是可以，我们可以说从硬体，一直到软体，我们可以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当然也可以说从小朋友到成年人到老年人。
哦，他可以用这样来一个。
哎，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分，我们要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然后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那当然，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公共通行权，大家去尊重它的一个概念，放到我们的内心。那整个的像那时候靠教育，那是一个很长期。这个教育我们就要拜托教育部来跟我们内政部配合。
哦，
大家知道我当过，对，我当过小学老师啊。
对，没错。
我教了很多年的小学，那我也教过启智教育。所以我是特教的部分。然后我后来也在大学教书，也在研究所教书。所以其实我了解说，这个教育里面如果能够深入，从小朋友深入到深入人心的话，这个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尊重他，越来越文明，
没扎根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老师教的，我们永远都记得。
哎，真的耶，
都会记得，只不过是可能你没有去实现而已。我们如果当你小时候学的东西，你发现成年人都在实现，然后老年人我们打为老年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时候，你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座？我们说我们坐公车要让座，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师给的概念。而当你在公车上看到人，你身体力行以后，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就全面性了。所以这我们叫做长期。所以台湾其实让座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文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我们每次挤公车，每个人都在抢座位。可是一抢座位，你会发现，哎，这辆公车刚好老师也一起跟我坐同一辆，赶快让座。
是，好像是。
你看哈，你看看我们那一些，你看你如果以前像在复兴岗，北投， 你一上车你会发现一件事很好玩，你看一群军校学生上来，你看那个本来一年级的学生坐在那里，看到四年级的学长上来，他马上站起来让座，学长坐，
好像听到他们以前都这么
对啊，可是那个学长反而不好意思坐，哎呀，你坐你坐，他要照顾学弟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学弟就很自然他就坐下来，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可是如果这些年轻人哪一个人看到了老人家上来敢不让座？哎，那个如果是一年级的坐上来，那四年级搞不好就发脾气了，就骂人了。
生气了。
哎，那我们就，当然这是外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说，从自律、他律、自律，然后形成这整个文化。我们现在不必再他律了，大家自然会形成。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从各方面，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我们文化的培养，然后我们另外当然要行销。那行销就是最重要靠什么？哎，今天我要感谢你媒体。那我自己也在媒体待过嘛，对啊。
你从这个广播，然后电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为什么说你很亲民？因为你自己从这个基层一路上啊、然后呢，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做民代也好，做立委也好，做这个所谓的媒体人，一直到现在又进入这个中央做这个部长哦，等于是说整个一个历练非常的这个充实跟资历完整之外，另外就是说。想法，我觉得想法很重要，然后自己本身又是对这个法律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节目上班都在解决法律问题，所以我会发现哦，这个通行权的部分哦，只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了解，他们呢知道说，哎，原来啊，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像我们在行销里面，那将来就要靠媒体，
对，
然后靠什么网络？我们现在在直播就是网络，
没错。
然后最重要，网络直播，我想。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图片，然后写了很多文字，
哎，人家不想。
哎，我们可能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就没兴趣啊。
没错。
啊，白看啊，这做不了哎，你要追对。可是这样听起来你就觉得哎，
很舒服。
很舒服，因为我们除了有影像，我们把该做的事
也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拜托大家，大家一起来身体力行。所以影音就很重要。所以我们从这里，我就要再回到来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就会从这里开始看什么？从学校教育，然后结合我们的媒体。传播，结合的网络传播，再结合我们的影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扩散出去，所以我们就会办一些活动，办这些活动呢，就开始宣导，我们就从中小学，一直到高中，一直到社会人士，然后我们。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对，已经开始了。其实我们去年就在做了，
你看看，
去年在做，我们在内政部的楼下，
是
大家也来参观了。然后我们开始就跟国中小来做相关的结合，来做什么？做我们微电影，影音的嘛。我刚刚不是讲嘛，微电影做了要干什么？宣传嘛。我们在网络上出去，然后让大家把这个概念深入以后。你停摩托车，你会想到说，哇，对哈、哦，老师有讲过，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以前看过什么，那我的公共通行权，我不能够去阻碍人家，所以你车子就不会乱停，你摩托车就不会在骑楼乱停，让我们小朋友走不过去啊，然后推爸爸妈妈推着小朋友，尤其在下雨天，你看多讨厌，对不对？多讨厌，对不对哈、哦？然后我看到哎，老人家来了。当老人家推着轮椅，或者是老人家拄着拐杖，老人家被人家搀扶着走过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同理心，然后你就不会把摩托车乱停。
而且会有一个这个养成一个，就像刚才部长讲的，你已经从小的时候有做这样一个动作，你就会有一个哎爱心。
对。
而且想说啊，那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保护他，然后不一定还有一些同理心，你还会去帮忙搀扶。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又开始让小朋友去体验到人行道。如果有障碍物，
哦，那个最害怕，
好讨厌。
嗯，哎，我发现小朋友也会讨厌。
会啊，怎么不会？因为小朋友尤其下雨天，他要上学的时候，
他没有带伞，
他忘，万一忘了带伞，因为下雨可能是放学的时候才下雨，爸爸妈妈可能在上班，啊，冲啊，好不容易冲到人行道，结果呢？机车挡住，进不去人行道里面啊！他要绕一圈，绕到外面，再走到人行道进去。我们常常有时候一下车要走到人行道，很多东西挡住，你会很生气嘛？
对，
啊，类似的还有，也要跟他讲，有一些摊贩。
哎呦，还有那个，对了，骑楼卖东西。
对，那我们当然。其实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文化特色，或者是一个啊、我们叫做
商圈，
有时候彼此这样子会觉得很热闹，有它的好处。我们不能讲它完全没有好处，不过，要记住，纵然有好处，可是你不能让它的缺点盖过它的优点。
哎，这个比例就要很清楚
啊，所以这个很清楚。何况你如果因为这样子违反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当然的，警察也会开罚。啊，类似这些，因为你说是影响到人家，所以当我们从小朋友这样过来，有我们跟学校来做合作。 那小朋友就开始，他们会去体验，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就让小朋友去参加，譬如说小朋友的画画。
哦，绘画开始。
对，那小朋友不但画画，还可以插画。哦，现在可以
很厉害了。
画图的画，不是我们讲话的插画。
就是我们两个在插画。
对，然后呢，我们让小朋友哈，也可以，因为现在小朋友电脑很厉害，所以我们都请说，因为我们要处理这些，要把它公开上去的时候，所以请小朋友你再转化成为 PDF 档，
哎，这个让
或者是 JPG 档，
嗯。
那这个都比较普遍，因为所有的每大概
学校都有在，
所有的软体都可以解开来，都可以使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你会打不开嘛。好，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到今年，我们现在才二月份嘛，我们到一月中为止啊，我们已经有18个县市、31个国小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处理这些事情，他们来参与比赛，然后呢，用他们的创意。小朋友很有创意耶，我以前在小学教书的时候，那小朋友说讲错的话，他比你老师，你都还没想到他比你聪明耶，因为他看的是很纯真，看到的是很真实的社会，那他们把这
他都以为是作业。
你不要让他以为是作业，有一些作业他就很痛苦的啦。哦，就像以前说叫你走路，哇，好累哦。可是如果说，哎，这是运动你喜欢的，哦，那就很快乐。哦，对不对？这哈、哦，让他们很快乐的去参与。啊，参与了以后呢，因为他的参与，他就会知道公共通行权的重要性。然后呢，因为他参与以后，他把这个宣传出去，那其他的小朋友会看到，
我也来一下吧。
对，他也会想来，然后就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在。举办竞赛，
那这样我有个问题咯，部长，我知道你很照顾哦，这个不管是小朋友，因为以前是当老师，对不对？那到长大以后呢，也很会照顾部署，还会帮部署想。那这个时候，这个现金就重要啊，奖金，哎呀，你也要照顾到我们的肚子啊。哎，不是小朋友呢，哎，就是有一种创意感，让他们有一种激发感，对不对？所以听说这个奖金也有，是不是？
其实奖金。当然拿红包很重要嘛。不过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最近我们拿红包的时候，也在比赛说谁的红包比较漂亮呢？
哦，
我举个例子，拿到总统的红包，对不对？爸爸妈妈用总统的这个红包袋，然后里面装的
钱，
过年的压岁钱给你的话，哎，我们一样，譬如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样拿到100块的压岁钱。
信封袋不一样，
我这个信封袋是总统的红包袋哦，你是一般的红包袋，什么都没有，
差很多
啊。所以呢，不是只有奖金，我们要给小朋友荣誉奖状，
荣誉感。
这个奖状以后呢，我们会把小朋友的这个创意，你得到奖金奖状，就表示你的作品很好，我们会要求，我们会在很多地方，要求学校啊，麻烦在很多的场合公开的把他们。
给他们养成一种荣誉感，
这个我们公布出去，让看到说，像我们小时候画学校画图比赛，你的图被选上了，贴在那个墙壁上的时候，
很荣耀。
爸爸妈妈走过去的时候，黑棍剑，黑棍剑，喂，嚯，那一种荣耀，你也觉得不错。所以
我路有风。
所以要记住麦克斯讲过一句话，麦克斯跟总统讲，他说，总统，你给我一排勋章，我们的军人都会为国家卖命。
真的。
所以我们的军人那个勋章，这是很重要的嘛，所以我们也要给小朋友说，你们的创意我们实在是太感谢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奖金，我们奖状还有让这些能够公开在很多地方来展览，好，然后呢让大家知道公共通行权的重要。
今天也非常谢谢呢内政部我们的徐部长哦，在这个空中哦，不只是在我们的现场哦，透过我们的网络以及呢我们的广播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通行权之外，悠悠 Live Show 的与民有约呢，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部长，
谢谢多多来内政部。
上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到你， 我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有点想不起，只是就走带你。我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有点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请你别太得意。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要来看看咯，内政部部长徐国勇以及营建署署长吴新修署长呢陪同之下访视了台江国家公园，而部长也特别讲到了台江国家公园呢是全台唯一一个湿地型的国家公园。那么除了每一年有将近六成的国际保育类譬如说黑面琵鹭啊到这边来度冬之外，台江学园也特别采特殊高脚屋的设计，或评定为钻石级的绿建筑，那么也变成台南拍照打卡的新地标。内政部也特别讲，台江国家公园呢是在西南沿海的低洼地区，有废弃的渔湾、盐田、河口，包含了红树泥的泥滩地等等，有不同的这个栖地，那么也提供各级生物丰富的食物来源，像黑面琵鹭每一年的冬季都一定会来这边过冬之外，也吸引很多国际赏鸟人士的来观鸟，也是很特别。另外呢，台江学园呢是在盐水溪旁，那么建筑群采高脚屋的设计，使用的是科壳砖，增加外墙隔热的效果，那么也是南部唯一一个公部门钻石级的绿建筑。那么另外呢，游客中心也在今年的3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馆内呢利用了模型营造
放大的一个湿地生态系，让整个游客可以透过微距镜头可以更认识这些在湿地里努力生存的小型生态。那么内政部也特别讲，台江公园呢未来会持续的落实生态保育理念，那么也期盼呢能够带动地方产业跟观光游憩的发展。那么部长今天也特别的前往这个保七总队跟第七大队慰问这些员警的辛劳，也期许持续加强查缉违反的案件，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湿地生态的环境哦。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啦。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